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敬拜。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圣灵宝贵师你在我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若软弱的你安慰，我们喜乐的主啊你也悦纳，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最宝贵的身份。我们来看一个好，这个人呢，他是范老师，叫范学德老师，他在美国。那前一段日子他有一篇微信，他推出了一篇文章，我就读给大家听中间的一段。啊，他说天有点冷，我就穿上一件厚的外套，虽然如此我出门还是打了一个冷战，没关系，走。刚走了几步我就脱口而出，阿爸父啊，孩儿爱你。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说着说着我就唱了起来，我自己编曲，我自己哼唱，我知道他在听，他也喜欢听我唱。接着他就描写了一些野花，说野花的蚕蛹还在，那是胡萝卜花吧，那么美的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说黄褐色的花串粗糙发脆，一簇白毛不断的摇晃，是羽毛吗？他说半空中有大鸟翱翔，是雄鹰吗？他说他低头唱了半路的颂歌之后，他说我知道自己停不住了，我就问自己这是怎么了，说不出原因，就是想唱。最后呢，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说他祈祷的歌声还在，阿爸父啊，孩儿爱你。就这样唱着回家，老爸你好。啊，这是范学德的啊，他在他推出的一篇公众号里面啊，题目是这是怎么了，走进泪室。当时我读完的时候，我记得我热泪盈眶。你留意到没有，他跟父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他喊天父，他喊什么，他说老爸，老爸你好，这是他与神的对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今天你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你和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和女儿。啊，你留意到他不是女婿也不是媳妇，你是他的儿子，是他宝贵的儿子，我是他宝贵的女儿，是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如果你是，我们做一个测试，你跟父神的关系如果一到两分，三到四分，五分，我想知道如果你觉得你跟天父的关系是五分的，你可以举一个手。你是，哇，感谢主，我也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对父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约翰三书，我们会谈到第一点，我们谈神儿女身份的特别。在开篇的时候呢，在第三章他就提到说，你们看父神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那我们看见他用三个词来强调，第一个就是你们看，那这个词的原文它是注意、体验、目睹、观察，或者是感官上的说，你务必留意，你要注意，你要谨慎。所以就是说，请你务必留意，留意什么呢？它的焦点是放在后边，那就是神的儿女，哈，神的儿女。中间他还有一个强调的词，他说何等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 天父上帝是你我的天上的父亲。在罗马书八章里面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灵里面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它包括儿子的生命啊，包括他的地位，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的这个长子名分和基业啊，他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在这位与神的关系里面，在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称他为父啊，这是一个感谢主，是一个非常甜蜜甜美的一种关系。那首先我们留意到呢，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第一个呢是迪拜的那个王子，我们看到右边呢，我们看到有什么？有英国的王子，有迪拜的公主哈，他们是公子王子，他们非常的珍贵。那这个呢，我们都很知道哈，这个是 Trump 的家。我们看到总统的这几个五个儿女，我们看到他的女儿啊 Ivanka 啊，他的 Eric 啊，还有一个女儿，那小的叫 Baron， 好像是很珍贵的。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迪拜啊，阿拉伯的这个酋长，他带了迪拜沙特国王，他访华在3月27号，他带了1500个随从，800个代表。厨师就150个，其中最醒目的25个王子。哦，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就你会留意到，哇，王子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身份，你知道，真的，我们真的要思想说，你我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居然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和女儿。在诗篇90篇摩西的祈祷，他这样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好，大卫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低微一点，你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好，今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神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身份。我们从刚才所读的，我们就明白了作者他为什么一连用这三个说，你们看何等，我们也真是。所以他的焦点最后落到呢是神何等的慈爱，上帝何等的慈爱。接下去呢，我们看第二点哦，他说像父亲。那像父亲呢，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性情。那我小时候呢，我有一次参加毕业考试，我们在外边的一个学校，那门口的时候啊，真的人山人海。我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的数学老师找过我啊，他怎么能够认识我爸爸呢？他就上来问说，你是不是马林的爸爸？为什么呢？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爸。所以你看见我们像父亲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什么呢？就是生物体的基因啊，它是有基因控制的啊，每一个基因它编码一个蛋白质。所以这种遗传呢，它说的是物种生物学特征和特点都是因为这个遗传的因子，通过基因将其特征和特性代代相传。那在创世纪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式样造人。那我想问，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什么特征呢？上帝有什么特质呢？我们知道，神有智慧，还有呢，他伟大、荣耀、尊贵。还有呢，耶稣基督他在卑微温柔。还有呢，神是爱，神满有怜悯。那还有呢，上帝公义 right， 上帝公义、良善，他圣洁、慈爱。那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见神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的圣洁，第二个就是他的慈爱。他说他圣洁，因为我像他，所以我要像他圣洁，因为他慈爱，我像他，所以我要像他慈爱。再接着我们会往下看，神吩咐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第二大点，我们看到神的儿女离弃罪成为圣洁。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做工的全备，羔羊的血洗净你我的罪。哦，我们一起看得见吗？我们一起读，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你们知道主曾经显现，为要除掉罪，他自己却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见过他，也不认识他。你留意到四到八节，短短五节，哦，他有一个字，他出现了八次，这个字是什么？罪，犯罪。这个罪的希伯来的原文，他是说偏离了人或者神的正直的标准啊，或者是有罪的状态啊，或者是邪恶性的一种罪。那和合本呢，他就翻译成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有一句，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是看不懂罗马书，我真的很感恩神，就有一天开我的窍，我就发现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哇，上帝写的这么的清楚。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哦，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哦，他说的是什么？是律法显出人的罪来。就很像我们九点钟有翻工，九点钟你过了九点呢，你就是迟到，但如果你没有九点这个限制的话呢，你十点来也不叫迟到。所以罪呢就很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你我在神面前的这种啊这种亏缺。这也是罗马书上所说的，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加拉太书里面他说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他后面还有一句，好叫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人。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好，在他没有罪。所以这就是神全备完备完全的一个救恩，好，神的救赎。好，他让羔羊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洗净我们的污秽，以至于今天你我能站在这里，我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站在永生神面前，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称为什么？神宝贵的儿女。好，这是第一点。那再往下看呢，好，这个是很宝贵的，说神儿子的显现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也是在后边一点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个约翰一书。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神儿女立志成为圣洁，神呢也保守我们圣洁。我们上面看见啊，神救赎的全备之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什么？成了，成了。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给我的救恩，另一方面我立志成为圣洁，我们也看见上帝他保守。你要留意的话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啊，他说的是我们不持续犯罪，我们也不继续犯罪。好，这一段我就把它整个的把它列出来。 你就看得更清楚。如果直译出来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不会继续犯罪，认识神、见过神的他不会持续犯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信徒他不会，他也不可能持续犯罪呢？好，那上一周呢，我就跟我的孩子，因为有一些口角，我让他做家务他没做，以致我们有一些口角。接着我就出门，但是我告诉你，在路上的时候我都就盼望着赶快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他不断地敦促提醒我，知道我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得罪神，我也得罪了孩子。好，那时候的心情真的像诗人所说的，他说我的心啊，在我里面郁闷。那什么时候我可以这样的回转，我什么时候就得自由？那感谢神，上帝的功就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我就回去跟孩子道歉，他也跟我道歉，我们彼此认罪悔改，我们首先与神和好，我们就能够与人和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我有一个肢体，他就分享呢，他在一种情欲的试探里面，神的话就及时的光照他。上帝很奇妙，上帝会用你身边的人，会用你的牧者，会利用你的灵修，会用你今天读到的经文。那他呢，神就给他在那天的灵修里面，神就把诗篇给他看见，说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了大罪。好，其实这一段呢，你再往前读的时候，前面一句就是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好，你再往前读的时候，也是这个诗篇，你再往前读，他原来说神的话语就是清洁，它可以明亮人的眼目，它可以洁净你，洁净我。好，感谢神，这就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不持续犯罪的原因，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常常的更新，也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该隐。好，他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出现，人类第一个杀人的，第一个犯罪的，好，杀人的啊，犯罪的亚当犯罪。看到该隐，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该隐是属魔鬼的。好，刚才我们说到啊，刚才我漏了一点，说我们为什么不持久犯罪，是因为我们是那个上帝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好，神的道在我们里面。那这个该隐呢，就是这个 seed of evil， 是那个恶的种子在他里面。他是属那恶酒的，他里面的种子不是神的种子，乃是魔鬼的种子。啊，我们看见呢，啊，他在其实他杀亚伯，他不是对着亚伯，他是对着神的。当他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话语临到他呢？神有话语临到他。耶和华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愤怒，变了脸色。哦，神呢就对他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我们看见该隐有没有听见神的话呢？没有，该隐是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最近还有一部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看，叫《沉默》。好，我看了以后呢，心里非常的沉重。好，真的是看见在那个时代他讲的是日本这个江户幕府迫害神的子民的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葡萄牙的两个传教士，他们就偷渡到日本传教。这中间这些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他们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破坏，他们信仰上极大的一个历练。中间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人物啊。这个人物呢啊，他就叫这个，就这个哈、啊，他就叫这个吉次郎。这个吉次郎呢，他为了逃命，他不断的背叛啊，他去践踏这个耶稣的像啊，他去告密，把这个罗德里格出卖给官府。在每一次重大的逼迫来临的时候，这个吉次郎他就欺骗背叛。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你会留意，他不断的悔改，他不断的找这个传教士，他是个天主教徒，他告解。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软弱，虽然他跌倒，但是他仍是一个属神的孩子。最后我们看到他的怀里偷偷的藏了耶稣的像，最后呢，他殉道，被耶稣为耶稣基督殉道。我们看到，我们纵然软弱，我们纵然失信，但是主神他爱世界上那属自己的人，并且他爱我们到底。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果我们把约翰一书三章分段的话，我们可以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神的慈爱，他赐给我们神儿女的权柄和身份。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性情慈爱啊，因此我们与神啊与同样的性情。我们还看到父神的天性，他圣洁。好，那我们离弃罪成为圣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父神的另外的一个属性是慈爱。属神的人他也当有神的这种特质，阿爸天父的特质，那就是你我里面应当有什么，应当满有基督的爱，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这第三点呢，我们就来看神的儿女当彼此相爱。那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就是 love 相爱，另外一个就是 command。 那这个词在第一节它用的是 message 啊，它有用命令，有用吩咐，但实际上都是一个词。那这个爱呢，它用了七次啊，这个 command 这个命令啊，在21节到24节短短的四节，它用了四次。另外他用的是你们当，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看见它是一个祈使句啊，它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圣经上说，在11节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读好吗？来，我们一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23节，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的吩咐彼此相爱。这个图呢，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叫祷告的手。哦，原来它背后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哦，他在15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好的弟兄，一个叫 Duriel。一个叫呢叫 Nastin， 他俩都喜欢画绘画，但是家里非常的贫困，他们就一面为口奔劳碌，一面呢就习画。那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就抽签做了一个决定，说赢的那个呢，另外一个就支持他去学习绘画。那 Duriel 他就赢了，他就有机会，他就得到这个Nastin 的供应，他就去求学。那最后这个丢勒呢，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哦，他就满怀欢欣的，他就来看望他的朋友。当他来到这个赖斯丁这里来看望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忽然发现他的挚友因为操劳过度，他的手指已经僵硬跟扭曲，他已经不能够再画画。那他有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朋友正跪在地上，合起那个粗糙满有这种疙瘩的这种双手，在为他祷告。 所以丢勒就大为感动，他就拿出纸跟笔，他就即兴挥毫，他就画了这个合手的合十的这个手，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祷告的手。我们看到丢勒的成就呢，是由赖于背后这双手，第一为他祷告，第二供应他。那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呢？爱是一种给予，爱是一种牺牲啊。在灵前十三，我们说爱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说，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何为爱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三章里面有一段宝贵的经文，他说，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爱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好，在约翰，同样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他讲到什么？什么样的人间的爱最大是什么？他说，如果有人为他朋友死，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还是在做耶稣基督的敌人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背逆他，我们在最终不认识他的时候，神竟然差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这个是何等的慈爱，这个是何等大的爱。爱是什么？是牺牲。好，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儿女，你是父神的儿女，你就要像父神。父神怎样为你舍命，他说你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看到此外呢，我们在同样的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爱是可以实践的，爱是牺牲，爱是付出，爱是为对方的益处，爱是不求回报，爱是可以实践出来的，而且爱呢是真实无为的。所以神儿女之间彼此相爱是神喜悦的。我们当你可以回想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基督与父神是相交的，然后说我们与父是相交的，父在光明里面，我们也在光明里面。然后他就说一句，因为我们都在父里面，所以你跟我是相交的。所以现在神说，你跟我要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半部分，我们讲圣洁的主题呢，是说我跟神的关系，是我自己生命的处理，好，是神的儿女一个个体他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看到后半部分的主题是彼此相爱，好，他讲的是在一个团契里面，在一个相交的里面，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他说要彼此成就，就是什么？要彼此的相爱。那最后呢，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注目哈。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个图啊。当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好，我们注目被钉的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好，真的是神的羔羊。好，他是除去你我罪恶和污秽。好，他是把那个中间的墙拆去，以致你我今天可以来到永生神的面前。我们随时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称他为阿爸父，称他为阿爸父。好，我们思想你是谁，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是谁？我不过是那个短暂的生命是泥土所造的，是要归到泥土里面。主啊，你竟然看顾我这比尘土还微小的。主啊，你说你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但是主啊，你在我还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你甚至在我在还在未出世的时候，当我在母腹中，你就拣选了我。主啊，你早早的爱了我，你为我们舍命，以致 今天让我明白何为爱。主啊，今天孩子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立志愿意顺服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写下圣经的教导，为了是要教训我，督责我，归正我，叫我可以完全更像你。主啊，今天我听了你的话，我愿意来顺服你。主啊，阿爸天父，我愿向你圣洁，我愿向你慈爱。